欢迎收听藤萍全新烧脑悬疑作品《死亡密码》，演播迦南，第二十集。李土之失踪了，邱天虎收到了李土之发来的微信，但只能听到他说了一句：“林之慧，救命！”邱天虎当即派人找了个借口，将林之慧所里里外外都查了一遍，没有任何发现。李土之就像凭空消失了一样，四天以来没有发回任何消息。邱天虎安排在林之慧的卧底传回来一条重要消息：李土之失踪那天，230号包厢的窗户曾经维修过，他也许是从那里逃走了。230号包厢是林之慧最偏僻的一个包厢，包厢外面就是林之慧所引以为傲的迷林，那片树林据说能让指南针失灵，能让猎狗迷路，曾经误入迷林的人从来没有走出来过。迷林有着神秘而丰富的传说。邱天虎一听李土之可能逃入了迷林，脸色立刻一变，他知道那块地方根本不是什么陆地百慕大，那是个军事禁区。李土之如果进入了那里，那就脱离了警察能够管辖的范围，那里是军管区，即使是邱天虎这样级别的人，也不知道那片禁区里究竟藏匿了军方什么东西。想要找人，必须从部队那边下手。邱天虎立刻给02173号地的驻军办公室去了电话，登记本上登记的值班电话无人接听。邱天虎皱起了眉头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之后四天里，他拨打了这个电话十几次，居然无一接听，就像电话那端从来就没有人。李土之慢慢走进了那座死寂的庭院，围墙的泥灰已经脱落，里头的红砖已经变成了青黑色，不知道曾有过多少青苔在那些砖块上死而复生，生而复死。庭院的红漆木门已全部掉色，木板都成了苍白色，门口的两只巨大石狮子坑坑洼洼，饱受雨水腐蚀。这里已经不知道多久没有人住了。咿呀一声轻响，李土之用树枝顶开了这座死屋的大门。大门后是一个小花园，花草已枯死了大半。小花园后正对着大门的是一堵石雕像。李土之没看明白那雕的是什么内容，和常见的梅兰竹菊或龙凤图案不同，那片墙上雕着不少人物，却不知道是在干什么。石雕墙左右都有走廊，走廊中一片幽暗。李土之心里直打鼓，全身发冷，一咬牙对着右边的走廊走了过去。右边的走廊什么也没有，地上一层积灰，不算很重，与这座宅院的外形和腐坏的大门相比，积灰少得出奇。李土之顺着走廊转了个弯，突然看见角落里一个黑黝黝的小东西躺在那里。李土之蹲下凑进去看，骨骼好像在一瞬间凝固了，那是一部手机，只是一部手机，周围积满了灰，仿佛掉在这里已经很久了。李土之一寸一寸，一分一分地抬起头四下张望，周围空荡荡的，没有任何人出现过的痕迹。这是谁的手机？它的主人为什么没有回来找他？到底是这个庭院里其实还有人，还是也有别人像他一样进入过这里？重要的是，那个人呢？李土之站了起来，突然开始大步往前走。这一栋鬼屋式的传统庭院到处弥漫着诡异恐怖的气氛，而这个庭院难道就是林之慧苦苦守护的秘密？李土之想起了他看见的字条，小心扑克牌，那是什么意思？那几个字是要给谁看的？和林之慧所后山的这处密林有关吗？走廊的左边露出了一个房门，李土之用树枝一下捅开了房门。那是一间比较狭小的卧房，可能是仆人住的，陈设相当简陋。 李土之不知道这庭院究竟是什么时候荒废的，但从那些家用的残骸他也能看出，住在这里的人没有带走多少东西，屋里的东西该在那里的还在，只是如今化成了一地垃圾。他的目光掠过屋里的床铺，心头微微一动，也许住在这里的人不但没有带走东西，他自己也没有走。树枝挥过，扫去床上的蛛网和残破的床幔，一具尸骨暴露了出来。即使是李土之这种见惯了死人的人，也有些变了脸色。那是一具非常扭曲的白骨，可以看出他在死亡的时候有多么痛苦，脖子和肩都快扭成了180度，手指在床沿抠出了不计其数的抓痕。他究竟遭遇了什么？看见一具尸骨之后，李土之几乎要停摆的大脑突然清醒了一下，这里有尸体，这里有尸体，难道这座庭院之所以荒废，并不是因为他们搬走了，而是他们全都死在了这里？可是这里有尸体，这里只是一片密林，如果发生灭门血案，怎么可能几十年甚至上百年都没有被人发现？他李土之绝不可能是发现这里的第一人，刚才地上还有手机呢。他牙齿开始打颤，难道说他一步一步地从房间里退了出来？尸体从来没有给过他这么大的恐惧感，难道说所有发现了这里的人也全都死在了这里？这房里的白骨究竟是谁的白骨？是屋主人的还是后来者的？这个地方究竟发生了什么？邱天虎倒腾了好几手人情，终于把电话打到了02173号地驻军的某一位部队秘书那里。那位秘书姓秦，听说他对02-13号地的事比较了解，邱天虎希望秦秘书能向上级说明一下情况，派人寻找李土之。没想到一听到02-13号地，秦秘书的声调都微微变了。
有人误惹那个地方？
邱天虎觉得奇怪。是我这里的人正在执行公务，被人追进去了。小秦，你能不能帮我个忙？
那个地方？
秦秘书的声音微微一顿。
非常麻烦。
你们在里面放了什么？难道有弹药库？邱天虎皱眉。我的人绝对信得过，一定会给你们守密。他已经失去联系4天了，我非常担心。
已经失去联系4天了？
秦秘书的声音低沉，而且语气慎重。
那么我建议邱局放弃救援，那个地方实在是一个非常麻烦的地方。
邱天虎很不高兴。你们部队草菅人命，可我要对我的人负责，如果你们不愿意派人，开个口让我的人进去。秦秘书说，
我们在02173号地曾经有个驻点，有一个班的战士负责那个地方的巡逻和管理，但是没过多久，
他一字一字地说，
驻点的电话再也打不通，整个班的战士都失去了联系，我们派了增援小队20个人进入搜救，那20个人同样没有回来。之后我们军长又调用了特战队，特战队的精英进去13个人，只回来了1个人。
邱天虎瞠目结舌。什么？那里面究竟有什么？
民间传说那里有鬼。
秦秘书说，
那个地方是解放前我们地下党组织的一个秘密据点，只有一座清末的大宅院，曾经存放一些绝密文件，培养过一些人才，本来计划作为我们部队红色教育的一个基地，但后来出了意外。
那是谁的房子？邱天虎的心情非常糟糕。你们特战队不是回来了一个人，他说了什么？
那是解放前爱国商人林静仓的老宅。
秦秘书说，
特战队是回来了一个人，但我不能告诉你发生了什么。总而言之，如果你的人已经进去了4天，再派人继续救他意义可能不大。
邱天虎顿了一顿，
我明白了，但是如果明知有危险，仍然愿意去救人的话，你们部队能让我们的人进入02173区吗？
我会向军长请示。
秦秘书说，告诉肖军长，我邱天虎会带队救人。邱天虎说。李土之陷入部队02173号地的消息悄悄在刑侦总队内部流传开来，不到一个小时，密码组全体人员也收到了内部消息。韩晶看着微信里共享的消息，皱起了眉头。
02173号地，
林王看着手机里的消息，低声说了一句：“
那种地方，你知道是什么地方？”
胡子梅好奇地看着他。林王微微一滞：“
那是林静仓的老宅，林静仓在那里出生，他有个弟弟，叫林静海。”
林静仓是本地有名的民族资本家、爱国商人，这大家都知道。胡子梅忍不住又问：“
林静海是谁？”“林静仓的双胞胎弟弟。”
林婉说，“
林芝会的最早发起人。”“
啊？”
大家都觉得诧异，“
爱国商人的弟弟是黑社会老大？”“
林芝会最早创立的初衷可不是走黑道。”
林婉说，“
他和香港的精武门一样，都是抗日救国的武术派别。林静海开门授业，手下有近百名学生，曾经也是很有名的。”“
我怎么都没有听说过。”
胡子梅说。“
林婉，你脑子真好使，什么都懂。这么冷门的地方，你居然也知道它的历史，我真崇拜你。”
林婉淡淡地说，“
我只是刚好对林芝会感兴趣，查了一下资料。
听说邱局长一队长去林芝会握个小底，消息可能不知道被谁走漏了，接头的人没有出现，一队长当场暴露，这才陷入02173号地。”赵依依坐在远处感慨，“
林芝会打了这么多次也没打掉，自己人里面肯定有卧底，可惜了，人家原先是借你来抗日救国的，怎么继任的人走成了歪门邪道呢？”“
既然林芝会和林静海有关系，林芝会所又在02173号地前面，我能不能说？”
韩晶的声音突然冰冷地插了进来。
02173号地发生的所有一切，林芝会其实心知肚明，又或者奇怪的失踪或死亡事件本来就和林芝会有关呢。
对哦，那是林家人的老宅子。
黄如很少说话，声音很柔软。
部队不肯说的事儿，林芝会应该知道，但我们没有办法把林芝会的人请回来问话，他们都是黑社会的人。
02173号地绝对有一个值几十条人命甚至上百条人命的秘密。
韩晶说，
世上没有鬼，那到底是谁在杀人？那个人他在掩盖什么？
韩晶，
林婉仿佛突然下了决心，
我想去跟邱局说，我要去找小李。
我也要去。
密码组组长邱定相思一向热衷于凑热闹，找消失在诡异地区的李土之这种好玩的事怎么可以不叫他。
韩晶目光炯炯地看着林婉，我也去。
李土之沿着走廊推开了三扇门，只有第一个房间里有尸体，其他房间都井井有条，所有的东西都在他应该在的地方。紧接着他在通向二楼的木台阶上看到了另一部手机。
李土之开始意识到这或许不是巧合。
二楼的走廊和栏杆处堆积着一处比较高的落叶层，一个房间的门静静地对着阳光照耀下的落叶层开着，情景颇为恬静。李土之谨慎地远离门口，慢慢地向门里看去，一串破碎布片、残破皮革和无法形容的古怪颜色块状物的聚合体，有一条丝袜悬挂在房屋中心，没有一丝微风，他在屋里非常安静。在他背后的墙上是一幅色彩同样斑驳古怪的西洋仕女图，放眼看去只觉得屋里一片光怪陆离。 李杜之眨了三次眼睛才认出，这是一具尸体，一具衣服完全破碎，皮肤遍布伤口，毁坏殆尽，骨肉残缺的被风干的尸体。正对着尸体的地上有两堆巫师帽一样的褐色泥堆，不知道是什么。这具疑似上吊的尸体是一个女性，她的高跟鞋掉在一旁，碎钻闪烁如新，可见这是一个闯入者。他为什么要把自己吊上去？又是什么把他弄得千疮百孔？一部手机，一具尸体，又一部手机，又一部尸体。李土之不知道这是巧合还是某种邪恶而拙劣的游戏，也许那些手机里会有些关于凶手的线索，但折返回去捡那两部手机又让他觉得疲惫和恶心。他在尸体旁蹲了下来，试图让他的大脑清醒，把他当作平时工作中看见的受害人的遗体。这不是阴森幻境，也不是邪恶地狱，这是工作。心理暗示让他打起精神，注意力集中到了尸体的衣装上。这具上吊的尸体和常见的不同，丝袜并不是缠绕在脖子上，而是缠绕在他的两肋，绳结打得很牢固，但并不致命。尸体腐败程度很高，那为什么他还能挂在丝袜上不会掉下来？李土之发现有许多极小的粉末和细丝粘附在尸体上，有些零碎的东西早就脱落，是这些粉末和细丝将它们粘到了一起，看起来像某一种昆虫的。李土之沉吟，他并不是昆虫专家，常年奔赴在刑侦一线，见过的尸体无数，这种模样的粉末和细丝却从来没有见过，这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昆虫？李土之用树枝轻轻拨了一下尸体，尸体内部是空的，只剩下白骨，干枯的皮肤和破碎的衣服被粘连成一个空壳，所有的血肉都不见了。他站起来，紧握着没电的手机，这不是自然腐败，自然腐败的骨骼、衣服、皮肤都不是这样的，这像是什么东西钻进来把尸体上的肉都吃了。二楼的房间里除了这具上吊的尸体外没有其他发现，每个房间都残留着数量众多的垃圾，消失无踪的主人似乎没有带走任何东西。从二楼的栏杆往外眺望，荒凉的庭院中依稀堆着十几个土堆，更远一点的地方有两处更大的土堆，土堆前立着白色石块，那似乎是一片墓葬群。谁家的墓葬群会修建在自家院子里呢？难道这栋宅子不是给人住的，而是给鬼住的？李土之在二楼转了一圈，捡起了那部手机，又下到一楼捡起了回廊里的那部手机，将它们并排放在前厅一张木桌上。那张木桌依稀是梨花木纹，这种木头能历经百年不腐。李土之刚刚把手机放在桌上，就感觉到在右边墙壁上似乎有什么东西，蓦地转头，一张巨大的油画映入眼帘。那是一个身穿西方服饰、手持一把巨剑的骑士形象，只是画中人的面孔是东方人，画像已经残破不堪，但仍然能感觉到他当年的壮丽华美。李土之看了看面前的梨花木桌，又看了看墙上的骑士画，只觉得这张画和整栋建筑完全不搭调，这张画有什么古怪？李土之爬上了椅子，双手板住边框，试图把整幅画拿下来，不料一摇之下，那幅画沉重无比，他根本拿不住。轰的一声巨响，油画从半空跌落，在地上碎成了三块。一个厚厚的牛皮纸封从油画背后掉了出来，捆绑的绳索已经腐朽，几张卡片从牛皮纸封里露了出来。李土之的眼神突然直了，那是几张扑克牌，他没有忘记。他之所以遭到追杀， 就是因为他在林芝会所里面见到了一张写着小心扑克牌的字条。扑克牌，林芝会，神秘古宅，形状古怪的白骨，还有墓葬群。牛皮纸封里的扑克牌并不是一副，只有零散的几张，看起来非常古老，分别是梅花九、梅花十、红桃二、红桃七、红桃八。除了扑克牌之外，牛皮纸封里面还有一本小册子，小册子里有人用英文记录着扑克牌的游戏规则，字体是漂亮的花体，游戏规则后面还有一些数字的记录，看起来像是赌账的记录。李土之连翻了几页，加减的数字相当多，如果这是赌钱的流水账，小册子的主人似乎相当迷恋桥牌。赌账后面是一些涂鸦，涂鸦的人有绘画功底，画出来的东西惟妙惟肖，但那画出来的东西让人不寒而栗。他画了一具血肉模糊的尸体，上面戳刺着无数刀剑，下一页画的是血池中的一具骷髅，再下一页画的是面目狰狞的怪兽，接下来他画了一张人脸，那不是臆想出来的帅哥美女，而是一个面容坚毅的少年。再下一页又是地狱般的涂鸦，画的是一堆碎尸，无论是哪具尸体都精心画了面部，依稀都是同一个人。涂鸦者显然对那位少年恨之入骨。李土之翻了翻册子，再看了一眼地上的油画，毫无疑问，小册子里被千刀万剐的少年就是油画上的这位骑士。